12月18日，总部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公布了2014年年度报告。报告中称，今年全世界有220名记者被关押，比2013年上升9人。这是自1990年该独立非营利团体开始进行年度关押记者人数统计以来，数字第二高的年份。报告中指出，今年中国有44名记者入狱，与2013年相比上升了8人。报告说，中国是世界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。而就在数天前，总部在巴黎的另一个非政府组织“记者无国界”将中国被关押的记者人数列为29人，但这也是称世界之最。保护记者委员会参与名单撰写的亚洲项目负责人鲍勃·迪兹表示，现在由于各种社交媒体的使用，越来越难对记者做出准确的定义。他表示
，That is someone who not just writes their opinion online, but who goes out and collects.
我们对记者的定义是收集信息、组织信息和传播信息的人。
他表示，这不仅包括电视记者、报社记者、出版商和编辑，也包括在网络上活跃传播信息的人。报告中的44人中的绝大一部分都是在为所谓的异议网站撰稿，很多也在为外国媒体提供稿件。他们在国内没有平台散播稿件或消息，所以只能把相对有意义的稿件发表到外国网站。在记者无国界发布这份年度报告2天后，环球时报撰写社评，中国拘禁记者全球最多是洋谣言，对这份报告进行回应。文中将记者无国界组织称为激进而没有正式记者参与的组织，并抨击他们所说的29名记者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记者，而是危害中国国家利益或者对商业利益进行诽谤报复的人。其中特别提到了高瑜一案，称高瑜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，根本称不上是一名记者。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迪兹反驳了环时的说法，他说
：“The charges against Caillou have never been particularly made clear. We understand for disseminating document number 9 earlier this year. That is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.”
高瑜被控向国外网站泄露了第9号文件，这是传播信息。是不是国家机密是另一个问题，就像越南战争时散布了五角大楼文件的美国记者，虽然他们散布了政府文件，但无可厚非他们的职业定义是记者。我们现在也要使用同样的定义，高瑜确实给中国政府惹过麻烦，但是他为德国之声工作，还有一些为海外做记者的工作，所以我认为将他定义为一名记者是恰当的。
环球时报在当今紧缩的媒体环境下能够发表这篇社评，虽然对记者维权组织的报告进行了批评，但是起码将报告的存在告诉了中国人民。对此，鲍勃笑着说
：“Well, thank you very much, Global Times. For the people that were unable to reach inside China, at least you've made them aware that this list.
非常谢谢环球时报，让人们了解到这份名单的存在，了解到记者无国界和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存在。”
报告说，媒体管制一直是有松有紧，但自习近平上台之后，很多中国媒体人都表示，他们认为邓小平甚至是胡锦涛时代的相对的新闻黄金时代已经结束。政府通过红头文件和电视强制坦白来进行新闻管制，以及对自由派记者进行威慑。尽管如此，鲍勃·迪兹仍然对中国的新闻界充满希望。他本人是一名资深记者，曾在亚洲周刊工作，以及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在亚洲对萨斯疫情的报道与信息传播。他说，他曾经与很多中国记者一起工作，看到过他们渴望将信息传播给大众的职业操守。因为这样一群记者的存在，他对中国新闻业的未来持乐观态度。美国之音记者易林，华盛顿报道。